1月27日，中国统计局公布了2025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，年终结果定格在了 0.6%。别看 0.6% 的增速不高，这是过去三年来第一次止住连续下滑的颓势。11月，利润增速跌到接近于零，一度让市场非常紧张，以为要四连跌了，2025年最终还是负数。但12月的表现让市场捏了一把汗。当然，2025年中能在水位线以上和2024年的基数低有关，因为2024年年底的规上利润为负 3.3%。从企业主体来看，2025年利润端表现最好的是外资，利润总额同比增长了 4.2%， 可谓一骑绝尘。外资之后是私营企业，利润总额和上年一致，没有增长。但在2025年，利润不降已经算是不错的成绩了。市场最重要的两大主体，股份制企业和国企利润都是下滑的。其中股份制企业下滑 0.1%， 国有控股企业下滑 3.9%。 结合收入分析，不同企业的战略取舍完全不同。2025年虽然外资获得了最高的利润增长，但收入下滑的速度也是最快的。这是因为外资选择了牺牲份额保障利润，股份制企业则明显的倾向于份额优先，利润第二。国企收入没有多少变化，面对市场竞争、社会义务等多重压力下，无法维持利润增长。虽然都是国企，但央企的表现一向稳定且强势。那么2025年央企情况如何呢？根据国资委1月28日消息，2025年央企实现利润总额 2.5 万亿元。这个 2.5 万亿元怎么理解？查阅了近五年的数据，2021年中央企业利润总额为 2.4 万亿元。2022年为 2.55 万亿元，2023年为 2.6 万亿元，2024年为 2.6 万亿元。对比来看，最强势的央企利润已经五年没怎么变化了。央企如此，地方企业的情况可想而知。再看另一边的外资，据商务部1月23日消息，2025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70392家，同比增长 19.1%。虽然外商投资企业的数量在增加，但金额却在降低。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，2025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7476.9 亿元人民币，同比下降 9.5%。 现在到中国投资的外企还能留下来的，其实都是相对能赚钱的，但采取的方式大多数从独资变成合资，这种相对轻的模式。因此外资企业数量增长，金额下滑，是为了更适应当前中国的营商环境而出现的结果。从行业来看，外资更青睐投资电子商务服务业、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、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等朝阳行业，增速分别为 75%、42.1%、22.9%。再来看行业2025年的规上企业口径，表现最好的是硬科技、高端制造。而据中国统计局数据，2025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较上年增长 13.3%， 高于全部规上工业 12.7%。头部企业、结构性行业在金字塔尖的人受益，但更多产业、覆盖面更广的行业、基数更大的人群并没有跟着科技浪潮的发展而获益。个人不良贷款变化就反映了上述趋势。据经济观察报等媒体报道，2021年至今，银行体系内的不良个贷资产包成交额明显增长。2021年，个贷不良资产包成交额仅为 186.48 亿元，2022年增至369亿元，2023年涨至 965.30 亿元，2024年进一步攀升至 1583.50 亿元。受访的银行业人士称，2025年保守估计，个贷不良资产包成交额将突破2000亿元。这意味着挂牌的个贷规模已经接近银行体系不良贷款的 10%。 往年银行挂牌出售个贷不良资产包的平均折扣率为 8% 至 10%， 2025年一季度大幅降至 4.10%。 不少长时间逾期的个贷不良资产包平均折扣率即便低于 1%， 也几乎无人问津。所谓平均折扣率，是银行为了尽可能回笼不良资产流动性给出的资产折扣，折扣率越高，银行回笼资金越多，越低收回的钱越少。平均折扣率某种程度也对应个人还款能力的变化，1%都收不回来，相关债务人的情况可想而知。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，和内需相关的板块就比较暗淡了。比如农副食品加工业利润增长 3.2%， 汽车制造利润增长 0.6%， 纺织业下降 12.0%。 作为替代房地产下行周期的最重要行业，汽车产业一直是市场关注的重点。尽管2025年汽车行业的利润还在增长，但行业整体利润率已经创出新低。据财经杂志整理，2025年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 4.1%， 而到了2026年，汽车行业恐怕会面临更大的挑战。近期瑞银的研报显示，随着铜铝锂等金属价格反弹，加上 DRAM 等内存芯片暴涨，新能源车的成本在迅速抬高。瑞银拆解称， DRAM 价格暴涨会导致单车1300元的额外成本上升，铝价上涨会带来单车600元的额外成本，铜会增加1200元，锂根据车型的不同会带来1000到3800元不等的额外开支，零零总总合计将会有4000至7000元的额外成本。在成本最低最该盈利的时候，国内造车势力为了份额进行价格竞争，如今这个局面让车企们更难受了。当然难受的可不止车企，对很多上游的中小企业来说，生产不如直接卖原料，这既是调侃也是无奈，更是现实。铜价2025年全年上涨了 34.34%， 2026年开年继续暴涨。1月29日，伦敦金属交易所期铜单日涨幅达 10.32%， 报14437.5美元每吨，沪铜主力合约盘中突破11万元每吨，创历史新高。但到了1月30日、31日，伦铜又连续两日大幅回调，跌幅均超 3%， 市场波动剧烈。铝锌镍锡等有色金属走的也是一样的剧情。当加工一吨电缆赚来的利润还不够铜价一天的波动差价，费心费力生产还可能亏本，使得不少中小企业不得不被迫躺平。当生产不如倒卖，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，资本市场的狂热背后也是实体经济的含义。高盛最新的铜市场调查显示，随着从消费电子到五金行业的用户需求收缩，制造商的订单量已下降 10% 至 30%。中国铜消费主力的电网行业订单增速也出现放缓迹象。回顾过去20年，全球也经历过铜价咆哮、大宗商品沸腾的周期。但那时，国内经济在高速奔跑，成本可以被增长消化，阵痛能被未来的蛋糕抚平。例如2005至2007铜价上升周期，中国加入 WTO 后制造业腾飞。2008至2011年铜价 V 型反弹，4万亿刺激计划拉动工业。2016至2018年铜价复苏，供给侧改革与地产回暖带动。但这一轮铜价狂飙，工厂里却听不到机器的轰鸣。虽然铝带铜的浪潮正在快跑进入产业链条，新建的中小型充电站中使用铝合金电缆的比例已高达 60% 至 70%， 而变压器领域也开始出现全铝替代全铜的趋势。但这场由成本倒逼的生死时速终究是对实体经济的一次剧烈冲击，有不少企业被动躺平，甚至转向追逐短期金融套利。赚快钱就像吸毒，会上瘾也会毁掉身体。上游涨下游跌，制造环节被两面夹击。当金融收益远超实业回报时，不是经济繁荣的标志，而是危机潜伏的信号。而在大洋的彼岸，数据显示，1月21日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铜库存首次突破50万吨，占全球三大交易所总库存的比例超过 60%， 是伦敦金属交易所仓库铜库存的三倍多。相比之下，美国铜消费仅占全球约 7%， 库存与需求严重错配。要知道，美国此前并无正式的铜战略储备。纽约商品交易所铜库存从2024年初的不足10万吨一路飙升为全球第二大铜库存储备国。美国这波操作堪称行云流水。去年年初，白宫把铜列入了关键矿产清单，搞了个232调查，还放风要对进口铜矿加税最高至 50%。这一下就把市场恐慌情绪拉满了，全球的贸易商为了避税都着急把铜库存往美国转移。结果到7月30日，白宫宣布铜关税细节与现实存在巨大落差，只对铜产品征税。 而正是在对铜矿征税放空枪的两个多月时间里，美国资本和贸易商将原本准备运往亚洲的几十万吨铜改道，如同战时运送黄金一样，源源不断地输入到美国。美国囤铜到底是为了在期货市场套利，还是有意打压中国向前的步伐？更大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。总的来说，美国的这一套组合拳正好打在了中国制造业最痛的三个地方。首先是成本，对于本就利润微薄的传统制造业来说，原材料成本占比普遍在 60% 至 70%， 原材料价格上涨 10% 至 20%， 净利润就基本为零了。第二是供应链，上游供应商铜价天天涨，只能一天一价，中游工厂设备一停黄金万两，生产不如直接卖原材料，下游市场经济不景气，客户不接受涨价，当成本传递形成长梗阻，中小企业两头承压，只好被动躺平。第三是转型升级遇阻，对于处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， AI 服务器、机器人、芯片、新能源车这些关键领域都离不开铜。例如 AI 发展依赖数据中心算力，数据中心需要海量稳定电力，而电力传输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国防设施运行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级是数据中心的搭建，而 AI 时代的数据中心则是不折不扣的耗铜大户。行业估算，每建设一兆瓦数据中心容量需消耗27至33吨铜，远高于传统数据中心的10至12吨。除了 AI 数据中心，人形机器人和 AI 芯片产业对铜的需求也是日益增加。2030年，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对铜材的年需求量预计可达38至42万吨。极端的观点认为，全产业链需求可能达到81万吨。大家都知道，企业转型创新需要什么？需要时间投入，需要资金投入，花钱如流水，还不能断供。十个项目，可能只有一个成功。转型需要钱，而钱正在被原材料吞噬，坚持需要订单，而订单正在萎缩。中国经济正面临艰难转型，想转向高质量发展，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，从世界工厂转向全球创新中心。转型期本就伴随阵痛，而成本的剧烈波动无疑会放大风险。而在这个价格暴涨暴跌的过程中，囤积的一方可以在高点抛售获利，然后在低点重新建仓。只有制造业始终都在被冲击的第一线。